聚会。那我们今天的进度要从十四章开始，那我们也做好准备啊，在十四章也做好记号啊。我们参与啊，参照其他的经节之后，很快的会再回到十四章来。那如果真的来不及翻圣经的，我们电脑萤幕也会配合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参照啊。我们啊，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谢顺道长老在我们啊，在这边为我们讲授罗马书。
主耶稣圣名，本上我们要开始来学习第十四章。十四章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十二节，不要论断人。那第一小段是一到六节，应该彼此尊重。现在我们就看十四章的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里所谈到信心软弱的啊，就是对律法的观念很难抹消，对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太了解的这些人，包括犹太人，还有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因为许多时代也有人外邦人归入犹太教，好像使徒第八章，埃及的太监是外邦人，但是他的耶路撒冷敬拜神，可见他已经归犹太教。第十章哥尼流一家人很虔诚敬畏神，常常祷告帮助穷人啊。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请彼得来为他传福音啊。所以这个哥尼流也是归入犹太教的人。那这个罗马的教会的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少数犹太人也在里面。就是犹太人立法的观念很浓厚，不能马上抹消。那归于犹太教的外邦人也有这种观念，这就信心软弱的人啊。这个信心讲因信称义的信心啊，就是信耶稣的人什么都可以吃，这一种信心。他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叫信心软弱。你们这个就提醒外邦人要接纳，不要辩论所谓的诉请。什么所谓的诉请呢？下面谈到两样，一样是出东西问题，一样是所结集入主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第二节，有人信白都可吃啊，这个百姓白可吃就是外邦人，没有立法的观念，以前称的道理已经很清楚，这些人相信什么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煮出蔬菜，因为律法上规定洁净才可以吃，不洁净就不能吃。那规定也是很复杂，所以有的人宁肯单单吃蔬菜就很安全，因为蔬菜没有禁煮，什么都可以吃，只有这个动物啊有禁煮啊，所以有些东西不能出的，所以到宁愿单单出蔬菜。所以这里的软弱的就是律法的观念很浓厚很难抹消的这些人啊。第二节，出的人不可轻看不出的人，不出的人也不可论断出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啊。这边谈到了出的人就是外邦人啊，一些这个道理很清楚的外邦人，他什么都吃。不可轻看不出的人，就是不可轻看信心软弱的犹太人啊。你没有信心呢、啊、你怎么很多人不敢出呢？不要这样轻看他。那不出的人不可论断出的人啊，这个不出的人就是犹太人，立法观念很浓厚的，不要论断出的人啊，这类人就是外邦人，因为称义道理很清楚的这些人，不要论断他啊。这个论断 按照中文的了解，论就是评论，断是断定啊。那这论断在圣经有时候翻成审判，翻成定罪。人没有审判人的资格，审判权属于神，所以不要不出的人，不要论断出的人说你违背摩西律法，你不能得救，不要叫论断他啊。因为神已经说纳他了，你怎么能够论断他呢？啊，神说纳外邦人来信的书了，你不要论断他，不要定他的罪啊，因为你没有定罪权柄。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啊，别人的仆人是讲基督的仆人，每一个信主人都是基督的仆人。那你是什么人呢？你有什么特别的身份或者权位权柄吗？啊，为什么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啊，站住讲信仰上站得住，或跌倒就从信仰上跌倒，就有他的主人在啊，他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做他的依靠，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啊，就他一定会站得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主耶稣做他依靠，能够站住的，所以你不要论断别的仆人，别人仆人，他是基督的仆人，基督说的依靠，基督会给他站得住了，你不要论断他啊。再来就谈到这个锁住的问题，第五节，有人看这住比那住强，有人看住都一样。主说个人心里意要意见坚定，这个锁住的问题有一些教会啊，都把它当作安息日跟复活主的争论。其实安息日跟复活争论在使徒时代没有发生过，那是以后的事情。这里主日跟初东西相提并论，可这就立瓦上的日子也就节期。信耶稣的人不必再守什么节期，但不必守不是等于不可以守，要守也没有违背什么，就是不可以守啊，这个可以不守，不必守不等于说一定要这个不可以守，所以要守也无所谓，那要守哪一天也不是很重要，那这个没有真的价值。有人看做得比那强，有人看每天都一样，主的个人性意见的坚定啊，这个哪一天才重要呢？这个没有争论的价值，所以心理意见坚定最好。第六节，所住的人是为主所的，出的人是为主出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出的人是为主不出的，也感谢神。这里就谈到一个很公平的说法啊，不偏哪一边的。所入的是为主所啊，因为他有立法观念，所以认为信主还是要守节期，他的动机是为主所的，这动机没有错了。然后出的人是为主吃啊，就是外邦人啊，意见性的道理很清楚的，他什么都吃，他还是为主出的，这个动机也对了。因为他感谢神，感谢神能够出很多东西啊，没有像犹太人有立法的建筑，这个不能出，那个不能出，不能不不必这样。所以感谢神，神给我可以出那些犹太人认为不能出的东西。不出的人是位置不出，他也是位置不出啊。虽然他的观念不论很正确，动机就对了，是位置不出啊，也感谢神，他没有埋怨我少出很多东西，他不埋怨。他感谢神啊，所以这个所入的问题还有出的问题，这个都没有争论的价值啊，因为在新时代立法被强权了啊，所以出东西没有这么多的限制，所入也不需要，因为已经定在书架上被强权。好，这个是这一段的大概内容，我们现在讲义上有些补充说明，还有一些圣经章节的根据。在这个第一段啊，第一小段啊，1-6节， 应该彼此尊重啊，就是不要论断人，不要看不起别人，就要彼此尊重呢，尊重各大家的信仰、大的观念。下面这个一到四节谈到，不要辩论所依有的事情啊，这个所依的事情，什么东西能出不能出，所入的怎么样，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以辩论了、啊，这个没有辩论价值。第一节就是说，要接纳先人转舵的啊，就是犹太人利益观念很浓厚，不能马上抹消掉，对因信是道理又不很清楚，就是心软弱的，要接纳他啊。然后下面说，心软弱的就是还没有除掉律法观的基督徒。我们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从九节以下到了十六节这一段，哦，这个很长，我就大概讲一讲的可以。这一段谈到了彼得在屋顶上祷告啊，犹太的屋顶是平的，好像我们所说的平阳台啊，平的，在那边祷告。祷告时候看到异象，从天上有布包一块布包一些东西坠下来，叫他吃。他说：“啊，这个我不能吃。”啊，从来都没有吃过的东西的。啊，凡是食物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那第二次又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共有三次，这个东西就消失掉了啊，异象就没有了。这里谈到了这个声音对他说：“啊，你要吃。”神所洁净的，你不要当了食物啊，要吃，但是还是不敢吃，异象就消失。这个异象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律法时代所禁止不能吃的，现在可以吃，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吃猪肉，但犹太所律法不敢吃猪肉，只吃牛肉、羊肉。回教徒也是一样，因为回教徒也是所救的律法的啊。所以啊，他们到现在还不敢吃猪肉，但我们信主人啊，除了使徒十五章所谈到的耶路撒冷开的决定啊，这个热死的生的不能吃，拜偶像断的不能吃，血不能吃，其他什么都可以吃啊。那这个意象目的，第一个就是说告诉他，现在开始你可以吃了，律法所说不能吃的，你现在可以吃。第一个意思呢，这个不洁净的代表外邦人，因为犹太有弦隔离，有分别为的记号，外邦人没有弦隔离，就是不洁净的族类，所以犹太跟外邦不来往，不一起吃饭。那这个意象告诉彼得，从今天开始神就要临到外邦人啊，本来他们是没有弦隔离，是不洁净的族类，神要见到他们，把他们分别为圣啊。那这个意象看完，比哥尼流的仆人就来请彼得去啊，因为在第十章前面就有谈到哥尼流看异象，天主出现啊。我们看一看使徒第十章，使徒第十章的第一节谈到有一个人叫哥尼流，他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明显他的外邦人。第二节，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啊。这个神是独一真神，不是偶像。第三节，有一天在深处，就下午三点时候，他的意象中明明看到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第四节，哥尼流定睛看他，既啊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你的作祭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耶伯去啊，耶帕去，请那称 呼彼得的西门来啊，这里谈到天使在异象中向哥尼流说要去请彼得来，哦，你的祷告你的作迹都蒙神悦纳了，现在你要打发人去请彼得来，所以他的仆人就来找彼得，刚好彼得看完这个异象啊，还不很明白的时候，这个哥尼流的仆人就来请他去，那因为这样他就去来到了这个哥尼流家里说，他还不懂来做什么。我们看使徒第十章第十章的二十八节，就对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是不洁净。二十九节，所以我必请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来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说彼得对跟你讲很清楚啊，你说我们有个规矩啊，我们跟外邦人别国的人是不来往的，来往是不合理不我们的条例的，哦，那你请我来做什么呢？啊，他来了还不懂来做什么。然后工人就见证他祷告看异象，天使啊叫他要请彼得来，这时候彼得才知道原来神不偏待人，连外邦人神也要接纳他们，悦纳他们啊。下面就谈了彼得向他们传福音，从四十四节以下记载，彼得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祷告，也没有为他们按手，哥尼流一家人就得圣灵，因为会讲方言，所以彼得想为他梳洗，怕一同去的行哥尼犹太人反对，所以要征求他们同意，说这些人说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梳洗呢？没有人反对，所以彼得为他梳洗，梳理后就是一家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就跟他住了几天，也一起吃过饭。十一章记载，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使徒跟长老等彼得回来的时候就骂他，你到外面家里去跟一种吃饭了，你对我们怎么交代啊？这个时候彼得才说，他看一像哥尼流看一像，我就传闻给他，他的受圣灵，神已经应了他，我怎么能拒绝呢？所以为他梳洗，梳理后就一家人要一起吃饭啊，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因为这样耶路撒冷使徒长老才了解，原来神也要拯救外邦人。我们看这个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我一开讲，圣灵便进在他们身上，正像站在我们身上一当初像我们身上一样啊，当初讲五旬节的经验。五旬节我们说是会讲方言，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所以就为他梳洗。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又使徒跟长老才明白神要整了外邦人啊，这个还在十八节，众人听了这个话就不言语了，主归荣耀给神说，以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所以他们才知道，所以这个犹太人说不能够吃的，根据意象了解神在新的时代已经解禁了啊，不必再守律法这样啊来啊禁主很多东西不能吃，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而不是律法时代，律法说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规定你要去遵守，就是被捆绑，好像仆人没有自由。那新的时代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没有捆绑了，在恩典之下不再受律法的捆绑，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我们也不再按照犹太人所遵守立法的很多条例去遵守啊，这个没有必要。好，那现在我们再看下面，这里谈到有人信什么都吃，有人只吃菜蔬菜啊，信白都是会出的，就是明白称因信称爱的道理的人啊，这刚才已经说明过了。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要彼此尊重，不要论断主的仆人。那第五节到第六节谈到这个所入主的问题， 这个耶稣已经被成全，所以不必记，不必守节期，但要守也无所谓啊。啊，不必守，不是不，不是说啊不可以守。如果说不可以守，你守不对；如果不必守啊，你是守也没有不对。好像歌里，首都十五章记载，耶路撒冷会已经决定，不必勉强外邦人行割礼，啊，不必行割礼，不等于说不可以行割礼。所以到了使徒十六章后记载，保罗把他们带去行割礼。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章的第一节啊，十六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到路苏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律尼人。第二节，路苏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同去，主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律尼人，就给他行割礼啊。这里谈到了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律尼人，妈妈是犹太人，已经信主，所以提摩太没有行割礼，因为这个行割礼，他的爸爸没有信，不是犹太人啊，没有这种观念啊，啊，大概说他不同意啊，所以就没有行割礼。那保罗要把他带出来传福音，大家都知道提摩太这个人没有行割礼，如果没有行割礼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一级出入一定有很多触犯的机会啊！哦，那当时犹太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还有这个立法的观念，有行割礼的人已经分别为圣，没有行割礼是不洁族类。那分别为圣的犹太人跟不洁净族类一起出入触犯，这个是不对的，会引起没有必要的干扰。所以保罗为了避免这有没有必要的干扰，就把提摩太带去行割礼，这样大家都知道提摩太已经行割礼了，就没有做些这个无谓的这个阻挡。所以割礼是不必行，不是说不可以行，因此要行也无所谓啊。一样的道理，节期就不必纪念，因为已经被成全，但要纪念也没有什么不对啊，除非说不可以纪念，圣经没有讲不可以纪念，是不需要纪念。我们看这个哥罗西第二章，哥罗西的第二章，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记在饮食上或节期耶稣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十七节，这些人是获罪人，那心里是基督。啊，这里谈到了啊，这个饮食啦、节期啦、耶稣安息都定俗价啊，不要让人论断你们。一般基督教就拿这做根据啊，安息定俗价了，不要让人论断，就是说不必纪念了。你定俗价都不必纪念，已经废掉了，不要因为没有纪念安息而被论断。他们这样解释，其实不是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底这里所说的定俗的是什么东西？定俗价，看这个十四节啊，十六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以外我们的注记，把它撤去，定在俗价。这里谈到定俗价是什么呢？是律例上所写的注记定俗价。律例是讲立法的条例，不是立法整个定俗价，是立法的条例定俗价，啊，那刚刚所说的这个安息日定俗价，也是立法的条例的安息日定俗价。立法的条例是什么？安息日不能够收割，不能够栽种，不能够起火烧饭，而且有这个当作的入场的规定，还有献祭，这个是安息日条例了。这些我们不需要了啊，所以安息定俗价不是说不必守安息日，而是安息日条例定俗价啊。我们今天纪念安息日没有条例约束了，比方说安息日日常我们现在没有限制， 有的信徒住的地方离会堂很久很远啦、啊，他一定会超过这个路程的啦。但他如果按要守这个路程的规定了，就不能聚会了。哦，所以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限制。还有按要限制，我们不必限制了。耶稣定十字架就成全了，耶稣神的羔羊啊，十字架就是祭坛啦、啊。啊、哦，所以我们现在不必限制。还有安息日不能够撒种，不能够收割啊，不能够剪裁齐活。他们安息吃的饭，星期五已经做好啊，星期五做的这个粮食啊，是饼类的、饼干类的啊，这个放几天没有关系啊。所以安息那天不能够齐活，这是他们的规定。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规定，我们安息日在这个聚会，中午在这一起用爱餐啊。啊，也有弟兄姐妹在厨房忙啊，这个没有必禁主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每天安息都要禁主祷告了哈、啊。这周聚会就变成这样哈、啊，这个没有这个规定。好，那这个安息条例定俗这样，不是安息整个定俗这样。所以我们还要进安息日，但我们现在所进的是恩典主下安息日，而不是立法主安息日。立法主安息日跟恩典安息日同样是星期六七天的第七天。但是所的人的身份不同，立法诸下的人是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立法诸下所的安息日有立法条例的约束，我们今天恩典诸下的实际安息日没有这立法条例的约束。如果不是这样解释，安息定俗价不必纪念，那么上面有谈到饮食定俗价，难道不必吃东西吗？安定俗价不要，因为不守安息被论断，等于不必守安息日。如果这样解释，饮食定俗价不要，因为不吃了被论断，因为饮食定俗价不必吃东西了，这个很奇怪啊。这个饮食定是饮食条例啊，饮食条例就立法上规定，洁净才能吃，不洁净才能不就不能吃那一种条例定俗价，不是饮食整个定俗价，是条例定俗价，还有节期，节期定俗价。那就变成什么呢？节期定俗是条例定俗，这样还是要纪念节期的，只是没有条例约束而已。这个解释也不对，为什么？因为节期整个节期的活动做献祭嘛，不懂节就不懂理由要献给神，节期就是献祭，没有别的活动啊。不懂不同的节期有不同祭物献给神。所以节期的条定俗啊，叫做献祭的条例定俗价啊，献祭条定俗价，节期等于不存在了啊、哦，因为节期很多，节的活动就献祭了，没有别的活动了哦。节期条定俗价就不必献祭，如果不必献祭，节期已经不存在，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纪念节期，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也要献祭啊啊。然后说这个不能够让人论断，下面谈到。这些元素后述演后述讲新的时代神的成就的这个救恩的演就预表形体出基督，耶稣才是实体啊，耶稣来将成全立法了。所以我们现在啊，要知道这个饮食啊、节期啊、耶稣安息都是成全在基督的啊这个救恩的上面。饮食要求什么呢？洁净才能吃，不洁净不吃，要求我们圣洁啊！啊，我们要怎么才能圣洁呢？受洗罪都赦免了，圣灵帮助改变不好习惯。饮食的条例要圣洁，我们达到了。洁起耶稣就要献祭啊！耶稣是神羔羊，十字架的祭坛已经成全，所以我们现在不必纪念洁起，也不必纪念耶稣。安息也有预表性了，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里的安息，还有永远安息。基督安息是今天信主人，我们身心都有平安，都有安息。这个就啊，叫做基督安息啊，永远安息到天堂去啊。我们现在六天有工作，第一天才安息，到天堂去每天安息啊，每天安息，没有工作了啊。有人说、啊、没有工作不是很无聊吗？啊，地上做的感受啊，没有工作真的很无聊。天上的感受不同，那个是灵的感受，灵体灵的感受，不是肉体的感受。所以虽然没有工作做，还是很快乐啊！你那是好的无比地方啊！天天跟人见面啊，天使唱赞美说很好听啊，我们跟他一起唱啊， 那很快乐啊，怎么会无聊呢？没有工中没有事情做无聊是肉体感受了，灵里的感受不是这样。灵里的感受每天见神听神的话，然后天使唱诗，我们跟一种唱诗，然后好多好看的东西可以看，看不完，那不是很快乐吗？啊，不会无聊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按照圣经里面所分的律法定俗价，是它的条例定俗价，饮食条例定俗价，所以出什么东西就不必要不必坚守了，不必争论了。所节期也是一样，节期定俗价，我们现在不用纪念节期了啊。我刚才讲过，不用纪念节期不等于就不可以纪念，所以当时罗马教有人还是在纪念节期，因为有犹太教的人来信耶稣，律法官还没有抹杀掉，还认为需要守节的心里才平安。保罗没有禁止啊，啊，因为不必纪念，不是等于不可以纪念，所以纪念保罗也没有说你这个不对啊。好，看回来罗马书，好，再看下面可以讲义上看一下啊。啊，好的，那我们这个刚刚说明的跟讲义上有的我们差不多已经看过了，现在我们都看到第二小段，第二小段七到十二节，基督是属人和活人的主。我们现在看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七节，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为自己活是什么呢？为自己活就是随从肉体生活啊，这个叫为自己活。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人体内肉体是，这里提到了随从肉体人体内肉体是。什么叫随从肉体？什么的体内肉体呢？肚子饿了要吃东西，为了吃东西需要有收入，就有工作有收入，这个不算体内，不算随从肉体形式，也不算体内肉体，因为这个是生活的需要，身体的健康、生命为主的重要的必要啊。但如果是为了得到出的东西做不法的事情，去骗人啊、抢人、偷人啊，啊，用这个不合真理的手段得到出的东西，那就是随从肉体，那就是体内肉体，啊，好，那这个第六节谈到体内肉体就是死，体内圣灵是生命平安啊。体内肉体是说你随从肉体去行，体内肉体的需求去行。而那些是不合神教训的、违背真理的，结果是死亡啊！啊，那体内圣灵呢？是生命平安啊！就我们所作所为合神主义，这样我们就得了生命，得了平安。再看回来，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七节：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为自己活，就是随从肉体、体内肉体。那为自己死，就是说你一辈子都为一辈子都为自己活，一辈子都随从肉体、体内肉体，结果死了就为自己死啊，不能为主死了啊。好，再看这个第八节，我们做活主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里说为主活，就是说随从圣灵，体内圣灵之活，这为主活；死了就为主死，就你一辈子都随从圣灵，一辈子都体内圣灵去做，你后来死了就为主而死。那他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不管是活是死都是主的，因为我们信耶稣人是耶稣用在保险把我们从罪里买出来，是我们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我们啊参考一下哥林前书的第六章十九节，哥林前书的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二十五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这里谈到我们的身体叫做圣灵殿，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身体成了圣灵殿啊。然后我们不是自己人，因为耶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做代价，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来，说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不是属于自己人。因此要听从神的话，在我们身主上面荣耀神。好，这个灵前六章有谈到了身体是圣的殿，三章也有，当然它有不同的含义。刚刚我们所看六章的十九二十节，这个圣的殿讲每个人的身体，可是三章讲的身体是圣的殿，那是讲整个教会啊，这个有点差别。看一看第三章哥林多前书，哥林前书的第三章，岂不知十六节啊，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就在你们里头吗？十七节，若有人毁了神的殿，神必毁了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是你们。这里是讲整个教会就是神的殿啊，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假如有人毁了神的殿，就是破坏教会的这个建立的工作啊，教会的建立的建设的工作，有人毁坏了，毁了神的工程了，那么神就要败坏那一个人啊，这个殿是我们啊，这个是讲我们是神的殿，没有讲我们的身体了啊，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整个是神，整个教会是神的殿啊，就毁坏神的殿，就是破坏教会的圣功了。破坏教的这个建筑的工作，包破坏这个教的圣功，这样的人神要败坏他啊。好，所以同样是讲神的殿，三章是提到整个教是神的殿，因为我们教有圣灵同在。那六章的这个神的殿是特别讲身主，我们的身主就是神的殿，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啊，所以我们属于神，属于基督，不属于自己，那怎么身体上荣耀神。好，看回来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书章，十章再看下面第九节，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属人并活的主。基督死了是讲什么呢？讲他的身体死了，定死无价。因为这个死的是身体，是活了也是身体了，死了活了，死了是身体，活了也是身体啊，也是重生的复活。为要做属人活的主，这个属人是信主已经离世的人，不是灵性的属人哦。灵性的属人跟主没有关系啊，耶稣怎么说的主呢？啊，前面这个基督属了是讲身体属，活了是讲身体活，后面的属人也是一样，身体的属人，活人是身体的活人，不是灵性。灵性的属人是犯大罪人，已经没有属灵生命了。基督不是他的主了，他跟基督没有关系了啊！所以说，耶稣死了是身体死了，耶稣活了也是身体活了。要做属人跟活的主，就是身体属气的人的主，还有活主的人，身体活人的主。耶稣因为重新复活，才能够同时做属人主，也做活人主。如果没有重新复活，他不是救主。不是救主，怎么能够做属人主？怎么能够活人主呢？因为他属灵复活了，他的救主，所以他能够做属人主。已经属气的人，耶稣也是他的主；还有活着的人，耶稣也是他的主。所以说，我们或活或主，死都是主的人呢、啊。主也是做属人主、活人主的。那我们活着死了，都是主里面的人啊、哦，这都有这个关联的了哈。哦，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为主而活，不为主而活啊！为主而活就是随从肉体，体的肉体，这也是为主活啊！为主死就是一辈子都为主活，为自己活，为主而活，一辈子都随从肉体，体的肉体去行。你死了就为自己死，都没有什么价值。 然后为主活为主死，就你活着时候随从圣灵的引导，体贴圣灵的需求去活，你是为主活，有一天死了就为主死。那主是我们的主，或活或死，主都是我们的主。哦，然后主死了活了，他成为救主，他可以做死人主，也可以做活人主。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啊，这个论断弟兄是提到犹太人。论断弟兄什么都吃，违背摩西律法，不能得救，这个论断啊，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哦，轻看就讲外邦人，已经信耶稣的，有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很清楚的，对律法观念已经他不了解，外邦人啊，他不看重律法的条例的啊。那么这样的人，你不要轻看犹太人。犹太很多东西不敢吃，你不要轻看他，说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说因着圣灵这个信心看不起他，这个不可以啊，就要互相尊重。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个神的台前是讲审判台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人没有审判的资格权柄，审判权在神，所以每个人能不能得救看最后神怎么决定了，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审判人。所以论断人，这个论呢等于是定罪了，评论断定定罪有一个审判艺术在里面，这个就越权了，因我们没有那个权了。现在我们参考哥林后书的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后书的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啊，这句台有的翻译翻成审判台，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提到了我们是信徒了啊，不属于外邦人了。外邦人受审判没有错了，但我们信主人也要受审判，因为信主人有的很热心敬拜神，守身教训，也有人做个挂名信徒，机会很少来，就是来了，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平常的生活表现跟不信主人没有什么差别，这种也有。所以这里谈到要个人按本身所行或善或恶受审判啊，我们所行是善啊，是恶啦，神最清楚啦，将来要受审判啊。啊，这个我们看这个马太十二章啊，那边耶稣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十二章36节啊，十二章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啊。这边谈到审判说话，我们在活着时候所说的话都要供出来啊。有的人说会造就人，有的人说会伤害人。所以将来神审判说，连我们讲的什么话他都要供出来，然后叫在神面前呢、啊、或善或恶受审判啊。接着再看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二章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这个公平的审判，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有些婴孩没有受洗就离世，那没有受洗离世，他的原罪没有洗掉啊。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说：“我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有罪了。”那个叫原罪，原罪是原始罪， 从亚当一族传下的遗传的罪，这个叫原罪。那本罪呢，是本身罪，自己所犯的罪。应该没有本罪了，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乱讲话，他没有行为，不会乱做，他的脑筋空白，不会有不好的意念思考啊，所以他就没有本罪啊。因为没有受洗，罪没有得赦免，原罪没有得赦免，所以不能上天堂啊。要上天堂得救的人，需要借着洗礼把他的这个原罪本罪洗干净，然后受神教训啊，有时候犯错，小过犯可以悔改求神赦免，大罪是不能犯。圣经说犯了大罪就没有赎罪祭了。那婴孩因为没有受洗，原罪没有洗干净，当然他不能够上天堂。那不能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了。可是下地狱要不要受处罚呢？这里谈到神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婴孩没有行为，脑筋空白，不会乱想，不会讲话，不会说错话，没有行为，不会做坏事，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做什么，没有本罪。因此婴孩虽然没有受洗，不能上天国，需要下地，没有处罚。如果要处罚，他会跟神计较啊，我哪一个错了，我什么错了，凭哪一条定我的罪啊，我什么都没有做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啊，我不会说话，我没有乱想，因为我脑筋空白 啊，所以说没有处罚，没有处罚啊。但是呢也不能上天狗。好，那最后有人就说，好像神很不公平啊，婴孩什么都没有做啊，很清白啊，只是没有洗礼而已就不能上天狗，那不是有点残忍吗啊，不太公平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公前书章给我们一个答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公前书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众人也都要复活。亚当里众人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里众人，注意都死了，这个死了是过去式啊。每一个人在亚当都死了，早就死去了，然后有些人蒙神拣选，从亚当里被拉出来归入基督里面就复活了，这个是恩典。所以没有听过福音不懂信耶稣的，或者婴孩没有受洗机会的，不是神要他灭亡，在亚当里他早就灭亡了，早就死去了啊、哦！所以没有被拣选就是保留本的状态，不是神要他灭亡，他一出生就是死去的灭亡的状态，不是出生才灭亡，在妈妈肚里都灭亡了，妈妈肚里面就有原罪啊，就已经没有生命了啊、哦！所以不是神要他灭亡，他本来是灭亡，只是保留这个本来的状态。那基督里复活就是改变状态，就是恩典。好像一个有钱人去参观孤儿院，他有能力全部认养，但是他只认一个两个就走了，也可能不认养就看一看就走了。那他认养一个两个，孤儿院里面的孤儿会说你不公平啊，会这样说吗？不会的啦。社会的舆论怎么样呢？这个人没有不公平了，怎么才认一个两个呢？他的能力全部认两啊，社会的舆论也不会说这个人不公平，是说他的除善家啊。社会的舆论是说这个是除善家，因为做的孤儿不是有人送他去那边，他本来在那边呢，所以他要认一个两个出来住友，一个都不认两，他也没亏欠什么，因为本来他们就在那边。所以被认养的是恩典，没有被认养的不可以说你不公平，所以舆论也不会说这个人不公平啊。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也要了解每个人在出生时候，甚至在妈妈肚里面时候，已经在亚当里面死去了，没有属灵生命了，然后蒙主拣选来受洗来信主成为基督里的人复活了，这个是一种恩典。好，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 第二段说不可叫人跌倒，这个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那第小段是十三到十八节，神的国不再吃喝。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的十六章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啊，论断。我刚才讲这个论就是评论，断就是断定，跟这个言论有时候换成定罪审判同一个字。所以这里论断是讲定罪，讲审判，我们没有审判权了，审判权属于神，所以不要彼此论断你怎么做不能得救。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这里是提醒外邦人信耶稣的，相信什么都可以出的这些人，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就是在犹太人的面前啊，犹太人来信耶稣的，他有律法观念还没有抹消掉的，对因为称义道理还不很清楚的，你在他面前出他认为不可说的东西，你就等给他跌倒了，给他放一个绊脚敌人的东西在那边让他跌倒，这个不好啊啊！所以说虽然你什么都可以出，你要考虑别人的反应跟感受，这个说爱的一个爱的一个行动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不要彼此论断，叫做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面也好，不要彼此论断啊。然后说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就提醒外邦人信耶稣的，在犹太人面前啊，犹太人信徒面前有立法观念没有抹消清楚的，因为这些道理还不很了解的这些人，不要害他跌倒了啊。再看十六节，我凭着主耶稣切诸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也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这里告诉我们，所谓洁净不洁净是观念问题，主观问题。神所做的东西哪里有什么洁净不洁净差别呢？没有了。神所做的好的呀，神怎么做不洁净东西呢？他不会这样的啊。所以所谓洁净不洁净是人的观念问题，也是立法的规定没有错，但神所造的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差别了。神所造都好的呀，怎么有洁净不洁净的差别呢？立法上所有规定，有些东西是洁净你才吃，有些不能不洁净你不能吃，是教训什么呢？教我们要过着圣洁生活，我们要成圣的身份，加上过着圣的生活，它的重点是在那边啊。其实神造的东西本身没有洁净不洁净的差别，所以保罗讲这个话是站在这个真理立场，这个是正确的说明啊。我们现在参考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十章有啊，提摩太前书的第十章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十章第十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第五节，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边就谈到了神所造的东西都是好的啦，神不会做不洁净东西给我们的啊。如果感谢领受，没有一样可以弃绝的。一般基督徒有的人要做都根据啊，拜偶像都可以收了啊，因为你的祈求跟神的道都已经成为圣洁了啊，所以拜偶像也可以收。其实这个不是讲拜偶像的东西啊，这是讲犹太人立法上的规定，那个东西有的洁净不洁净。洁净才能吃，不洁净不能吃，是讲那个啊。那保罗就根据他所了解的真理来说明，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啦，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差别啦啊。如果说感谢领受，没有一样可以弃绝啦，因为感你神的道跟你的这个祈求啊，都成为圣洁了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十四章我们刚所看到的洁净 不洁净是不是这个东西本身的问题，是观念问题。你以为洁净就洁净，你以为不洁净就不洁净，这个主观问题。好，我们现在看约的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这个第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这里谈到不要你若因为食物叫弟兄忧愁，这个忧愁的是犹太人，这个你叫你因为食物叫弟兄，这个你就讲外邦人信耶稣的啊，我们信耶稣相信什么都可以吃，那因为这个食物叫弟兄，叫犹太的弟兄忧愁啊，你怎么吃的东西呢？他心里替你很难过了。他说这样就不爱人的道理去行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什么都可以做，要考虑别人感受跟反应啊，这个是爱心的原则了。哦，所以他说这个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去想，这个违背爱的原则啊。基督已经替他死啊，他信耶稣啊，基督家属他靠耶稣救恩得到生命了，你就不过因为你书叫他败坏，这个败坏在圣有时候翻成灭亡，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的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里的灭亡跟罗马书十四章刚刚所看的这个十五节的败坏也是同一个字，还有约翰十五章二十八节也有，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里有一个灭亡，这个灭亡跟这个刚刚所看罗马书十六章的十五节的败坏也是同一个字。好，看回来罗马书十五节，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食物叫他败坏，就是叫他灭亡，并不是你吃他人不能吃东西，看到就让他马上灭亡，不是这样，马上灭亡了，是会引导到灭亡地步啊。应该看到你吃的是律法上禁止不能吃东西，每次来教就看你吃的东西，他不想来教会啊，来教就看到这个不能看、不想看的东西啊，心里难过、忧愁的东西啊，素浅啊，他不喜欢看，年后不要来教会了。如果因为这样不来教会，以前听的道理慢慢忘记了，可能会走错路啊，结果都灭亡了。所以不是因为出这个不能出的东西给他看了一出就让他灭亡，而是说引起灭亡的一个原因啊，导向灭亡的路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违背爱的原则。再看到十六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你的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因为这样的观念，你认为什么鬼出这个好的事情啊，你的信心很正确啊，表现的是没有不对的地方啊，但如果因为这个善来被人毁谤，这个善就不是真正的善了。毁谤的是谁呢？就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对因为这个道理有的不很清楚，对律法的观念很难抹消掉，他看到你出这个东西就毁谤你，你这样不能得救啊！那如果因为这样被毁谤，你这样不能得救，你这个善就不是真善了啊！所以这个第十六、十五节、十三节谈到了，不要在弟兄面前放下绊脚敌人的东西，或者是说，第十五节不要让弟兄因为食物忧愁。或者第十五节下面谈到不要因你书叫他灭亡啊，败坏就灭亡，还有第十六节又谈到了你的善不要被人毁谤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你出东西要考虑别人感受了反应了，那种爱的原则。假如因为你出的东西让弟兄犹太的弟兄忧愁了灭亡，引起灭亡的这个 这个原因了 还有诽谤你就不能读教，如果有这样的反应啊，那你就不要再又在你面前出他认为不能出的东西啊。好，再看到这个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再出乎啊，这个出什么东西，在神的国来讲没有争论的价值了，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因为神的国不再做这些，做这些不很重要了，出什么不很重要了啊。然后说主在乎公义、和平，并生了喜乐。这个公义，有的地方翻成仁义啊，我们参考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一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神，做了一个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跟罗马书十四章刚刚所看的十七节公义也是同一个字哦。再看到这个马太第五章二十节，马太五章的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术法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讲义是义的行为，信主的人的义的行为要胜过法利赛人文术的义的行为，因为文术法的义的行为动机不对，动机是想炫耀自己多么好给人看，假冒为善，这个没有价值了。我说我们的义要胜过他，就是说真正去行义，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不是故意要给人看，做一种动机很纯的义，有这样的表现才能够进神的国。好，那这个义跟这个罗马书十四章那个公义也是一样，同一个字了啊。好，我们看回来罗马书的十四章，虽然刚才看了十七节，主在乎公义，这个义不是神的公义，这个义是人的义了，人的义的行为了啊，人的仁义了啊。神的国就在乎人的义，还有和平，还有神的喜乐。为什么讲的问题呢？因为如果为了出东西发生争论啊，看不起别人啊，或者论断别人，或者叫别人跌倒了，或者叫别人灭亡的忧愁了，这些不是义的行为了啊！你这样就不是义的行为了，你这样会破坏和平啊！为了少数人争论，大家都输的和平了啊，就彼此之间呢、啊，就不会啊，不会在灵里面合为一了啊，就有一种隔阂啊，一种隔阂，观念不同就有一种隔阂，就破坏这个和平。还有这样事情一发生，彼此轻看或者彼此论断。或者叫人毁谤，叫人跌倒，叫人灭亡，啊，这样就失去喜乐，啊，失去喜乐。所以唯有彼此尊重，不要看不起犹太人，说你怎么什么都不敢出呢？你怎么没有信心呢？不要这样，也不要论断你违背摩利法，你不能得救。这样你所表现一种义的行为。这样能够让他和为一，很和平相处，这样大家都能够充满喜乐，来交往很快乐啊，不会因为观念不同来生理难过啦、忧愁啦，彼此批评攻击论断，这样不好啊。所以神的国就教会是神的国了，教会是神的国，出东西这个不重要，没有真正的价值，没有这个必要，重要是什么呢？要有这个人的义啊，还有和平，还有甚至喜乐，这才是更重要更宝贵的。好，那现在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个刚刚所看的啊，就是第一小段的部分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十八节啊，是第十八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在这几样书呢，什么呢？就是书记所说的，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喜圣灵的喜乐，这些书呢，在这些书上服侍基督啊、哦，那就是为神所喜、神喜欢呐、啊，也为人所称喜，大家赞美你的，这样很好啊啊、哦、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书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第六小段，勿要追求和睦，这个是一个原则。十九节，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如果为了这个小事情常常争论，那就失去和睦或失去和平不好。反而要彼此尊重，不要看不起别人，也不要论断别人，也不要让别人忧愁或是跌倒，这样就是追求的和睦的事情了。然后呢，以彼此间的德行的事啊，最好的最大的德行是爱。我们可以参考啊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第三章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联络全德啊，这里的爱心就联络全德的，有爱心，所有的好的德性才能够算为实实在在的好的这个品性。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其他的问题都毫无价值。其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十三节，十二节开始啊，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啊这个。纯下面说言论就是穿啊要把它穿上，就跟皮带艺术一样啊，怜悯恩慈啊，谦虚温柔忍耐。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实质的在此以外，就前面所谈到的怜悯啦、恩主啦、谦虚啦、温柔啦、忍耐的包容啊，这些术语啊，还有饶恕以外，要存着爱心啊。爱心是连到全德的，有了爱心，前面所谈到这些才是真正的怜悯、恩主、除啊、谦虚、温柔、忍耐、包容、这个饶恕，这才有真正的价值。如果没有爱心来联络的话，这都是不实际的啊。好，所以这个谈到了爱心是最大的、最好的这个德行啊。看回来，刚刚所看这个马太罗马书第十六章啊，这个十九节啊，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为什么叫彼此建立呢？因为你对别人能够尊重，别人会尊重你呢。啊，你尊重人，要说爱的表现，就一种好的德行的表现。那他看到你这么好，他也会用你的好一点做榜样来学习。所以你建立德行，他也建立德行了，所以叫彼此建立啊。你有好的表现，他很受感动。他很佩服，他要学你榜样，所以你自己的德行建立起来，他也建立起来了。这个叫彼此建立德行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都要求和睦，要求啊，要有这爱的表现来，大家合而为一啊。这样是最重要，比吃喝更宝贵。再看到这个二十节，不可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厂。凡物故人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啊。这里谈到 不要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什么叫毁坏神的工程呢？毁坏神的工程就是传道人当然之事啊，用真理来牧养教会，造就信徒，做一种属灵的工程啊，建立教的一个工程。假如因为出东西，比如论断啊，比如批评教会，大家不能够和平相处啊，没有这爱心，没有喜乐，传道人抓住苦心来牧养教会的工程都被破坏掉了啊，这个不好。好，我们现在参考哥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啊，三章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的房屋啊。我们是讲传道人，传道人是神的，跟神同工啊。难道说你们是教会了？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的房屋。如果教会就是田地，传道人是农夫了。如果教会是房屋，传道人就是工程师了啊，跟神同工来栽种了啊，跟神同工来建造这个教会啊，这个工程会被破坏。我们看这个三章十七节，哥林前书三章十七节，哥林前书三章第十七节，若有人毁了神的殿啊，毁了神的殿，毁了神的工程啊，神必毁了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这个里面是讲整个教会啊，整个教会是神的殿，传道人张老师是在牧养教会，就是在建造教会这个工厂。假如因为出东西的问题，大家不和睦，大家常常争吵，甚至有人忧愁跌倒啊，那等于神的工程被破坏掉了。假如有人毁坏神的殿，破坏神的工厂，神要毁坏这个人，因为这个殿就是你们，就是神的殿，是你们，是我们教会啊，教会就是神的殿啊。啊，我们再看到这个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的十四章，接下来刚刚所看的二书节，不过因食物毁坏神的工厂，就是传道人张树苦心所牧养的建立的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工作啊，教会的圣工啊，不要被破坏。凡物固然洁净，什么都是洁净啊，但有的因为食物叫人跌倒，就是这个外邦人，因为圣经道理很清楚的人，害了犹太人没信心，因为圣经道理不很了解，立法的观念很难抹消掉的，这些人跌倒就是他的罪啊，所以我们要考虑别人的反应感受了啊。接下来就是二十一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啊。就吃肉的问题啦，喝酒问题啦，不管什么事啊，叫弟兄跌倒，就一概不要做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去害别人跌倒。这个看那个哥林前的第八章十三节，哥林前书的第八章十三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弟兄跌倒。保罗很顾虑信徒的反应啊。他说如果出东西会叫弟兄跌倒，我宁愿不要出肉，为了不让弟兄跌倒。说我们所做的，虽然我们自己以为这个没什么，但有时候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的，会让弟兄姐妹因此就忧愁了，跌倒了，那就不好，那不是爱的原则啊。所以我们所做所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反应啊，看这个哥林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哥林前书的第十章二十三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得为之；凡事都可行，但不得造作人。这个我们的行事为人一个原则。我们信主人什么都可以做啊，没有一件不能做的啦。但你要做出要考虑到后果怎么样。凡事都可行，但不得为之，不得能造作人啦、啊。假如你要做出，先考虑有益处的。又造就人，当然会做了。如果没有益处，反而有伤害的，不能造就人，反而叫人跌倒的，那就不要做。这个我们的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也是爱的原则。所以我们不敢做什么，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反应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好，再看回来罗马书的第十章刚刚所看的二十节，不管是什么事情，叫弟兄跌倒，一概不要去做。再看到下面二十二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所做。这里讲的信什么信心呢？叫做因信称义，这个信心，什么都可以出这个信心，这个是好的呀。所以要在神面前所做的，不愿意有讲这句话，你就跟人一样，什么都不敢出，没有必要了。这个是好的了，是要所做了。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树上能不住则就有福了啊！不住则，你所做的这样是个对啊，没有违背真理了，你心平安了、啊，没有住则、啊、就好啊。假如会住则的人呢，不要做；你心里不平安的就不要做啊。再看到这个二十三节，若有于心而出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得出于信心。凡不出于心都是罪啊！这里谈到了疑心出的就有罪，为什么这里讲疑心出的呢？这是特别讲犹太人，犹太人看到外邦人来信耶稣，什么都吃，哎，出来没有数啊，谁能没有惩罚他，哎，这个应当可以啊，然后就出出看，哎，一边出一边心里在担心，哎，我这样出会不会被立法呢？会不会惹神愤怒呢？哇，心里很不平安啊！那心里很不平安，出了很不平安，哇啊，已经出下去又不能吐出来啊！哇，心里很难过，很害怕。他说这样就有罪了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这个可以吃，你有这个心，你去吃啊，这好的事情啊。假如你一边吃一边在担心，在怀疑，心里不平安，那就不要勉强了啊，就不要勉强。你本来不吃就不吃好啊。不出也没有违背什么呢？你是为着不出的嘛，没有违背什么啊？所以一心而出的就是罪啊。他说，凡不出一心都是罪啊。我们是为人要以心为原则，出于信心什么都可以做，不出于信心呢就不要做，一边做一边怀疑，那是不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十四章就到了告一段落，刚好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我们明天安息日就第十五章。还有第十六章啊，请这个传道的解释啊。